我昨天晚上讲过彼此相爱，然后稍微讲了一点彼此偏了。另外我想今天最后一堂也讲彼此饶恕。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跟32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饶恕，因为神的爱不但是接纳我饶恕我们，也是接纳我们，说这是爱的两方面，他不但饶恕我们也接纳我们，他接纳我们也饶恕我们，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，他的爱就像是向我们显现了。31节这里找到了，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念，请一起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32节。一切恼恨、愤怒、烦恼、毁谤、行淫邪的恶毒，都要从你们中间去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恶毒，英文就翻成一种 bitterness。或者 resentment， 这些 bitterness 是苦水苦毒，是要从我们里面饶恕拿掉，然后要彼此饶恕。要怎么样饶恕呢？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。请看马太福音第18章，这里有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来彼此饶恕，在饶恕别人上。饶恕是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学，在主的主导文里面这么短的6节圣经说，当免人的要免人的债，如同你免了我债一样。另外就是说要学习去 forgive others， 就像你 forgive 我的饶恕一样。那么债就在这里，这个就从这里也看到主耶稣一个比例。比喻就是用免债来讲怎么去饶恕别人。18章21节到35节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然后把里面重点提出来。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饶恕的一个功课，饶恕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学不会学饶恕，就像一个毒瘤在你的属灵的生命上，影响你跟神的关系。好，我们一起花点时间看一下，从21节到35节。在这里我想有人说姊妹是比较数量比较小一点，常常斤斤计较，但这里很奇怪，是谁在问主耶稣啊？彼得这个弟兄，所以弟兄也不要以为啊，大概都是我太太常常给我算账，弟兄也会算账的。彼得这里说有弟兄得罪我，错是在弟兄得罪我，所以我没有错。所以可能家里有些丈夫说，哎呀，我太太就让他，在教会里长智慧，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会让的，就是弟兄得罪我了，那有的时候为了一件事情意见不一样，是不是可以就事论事，吵完了没有事了，开完会可以拍拍肩膀说，弟兄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为了一件事情意见不一样，到底是个牧师太太要不要上班，是为那个事情得罪了牧师，结果长老跟牧师之间有隔阂。虽然说很同心，但是这个弟兄得罪了那个另外一个弟兄是牧师，一直耿耿于怀，教会受了很大的损失。后来一直经过一段时间，他们认罪悔改祷告，教会就复兴起来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很多时候因为主耶稣不饶恕的灵，或者有一些分门结党这个纷争的事情发生，甚至于我们中国常常把事情放在心里，表面上面是没事，心里还在低谷。 那么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学习饶恕对方。那么在这里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。他知道主耶稣要他饶恕，他说我应该饶恕他几次。那他说七次可不可以？七次在圣经上的灵意说是完全的数目，那饶恕七次应该不错了。主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知道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。我昨天晚上也讲过了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如果你有爱心，你应该饶恕他，还要忘记他。那你在计算的表示你还没有饶恕。所以当有时候魔鬼会把一些人在得罪我，我们地方还让我们想起来，就要赶快祷告。因为真正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魔鬼常常让我们去计算人的恶，那么就要用祷告来胜过，然后开始为那个人祷告。因为他得罪我们的时候，可能他有些属灵的需要，是他灵里面一些反应，我们做属灵的怎么去挽回他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开始为他祷告，你就已经开始在饶恕他了。那么在这里七十个字表示无限制的饶恕，不要再计算。如果我昨天也讲过，因为怕有些弟兄没有来，我再提一下，如果你饶恕他489次，然后你说我再饶恕一次已经完成了主的命令，七十个490次，那我再饶恕你是下不为例，还没有完全饶恕，因为你还在算，算到489次你还记得，可见呢你这个记性很长。有一个姊妹说，没办法，只是我记性那么好。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理由，我们要不断的饶恕，就是说当想到的时候就要，这个饶恕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想法，就是 act of a will， 就是说我要拿定主意学习饶恕他，专门想到他好的地方，不要想到他坏的地方。中国人也说，要是想到他给我们吃馒头的时候，不要想到他吃给你吃拳头的时候。这个是就是说，你只想到他坏处，你越想越气，想到他好处的地方。美国人也说，你 put yourself into other people's shoes， 设身处地想想，也许就会气消一下。那这里告诉耶稣，不但告诉他饶恕，他还告诉他怎么饶恕。他说有一个人一个王要给他夫人算账。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到神面前，神要跟我们算账，你这一生怎么过的，你怎么样活出你的遵守我的命令。我想将来神都有记录，所以将来我们是在基督台前受工作的审判。那我们的工作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活血。那如果有的时候你尽管在教会服侍的很多，可能都没有效，你从心里没有饶恕他，那你天父也不会饶恕你。因为这里说，如果我们不从心里饶恕，我们天父也不能饶恕我们。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属灵的问题要去面对。那这个仆人欠了那个王1000两银子，他没有什么可以还的，所以他主人就要把他下在监里。主人说，不是想对不起，主人说要把他妻子就卖了，就来还这个债。那仆人就在他面前，王面前说，你宽容我吧，我将来我就要还他。那这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他就有这种 compassion， 有爱在里面，他把他释放了。不但释放，他说好了，一笔勾销，你不要还我的债。那这是那个仆人经历到这样一个饶恕，就是神仆人，这个仆人经历到那个国王的饶恕。那么想想我们在神面前何尝不是如此，神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了。那么这个仆人出去以后，看到另外一个同伴现在他10两银子，他就不肯放过他，还掐，圣经描写掐住他的喉咙，看看他是穷凶极恶，非要他把他的钱还他。只不过欠10两银子，他却忘记他才在主人面前退出来的时候，他欠了1000两银子。这样的比例，1000两就是等于多少，1/1000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说，你要把所欠的还我。他同伴求他宽容，把将来我必还他，他不肯，就把他下在监里。然后那个故事说，他的 另外的同伴就去告诉这个主人，主人把他叫来，那么就33节，我想是我们要看的。这个主人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吧。我想我们今天所以要饶恕别人，是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，我们要饶恕别人。就像那个仆人，他在主人面前欠了1000两银子，都一笔勾销了，都不纪念了，他却不肯去饶恕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。可见呢，他不是会体恤主心的人，他也没有去想到他自己是什么光景。我们都是在神面前蒙恩的罪人，没有什么好夸的，都是罪人却蒙了恩典。神今天给我更多的恩典，也许让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他给谁的多，他要向谁取的也多。今天如果我在神面前蒙了更多恩典，我应该更要去怜恤别人，应该有这种的 compassion。 我想我们常常会讲到爱，爱可能有条件的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但神的爱让我们看来是没有条件的。你对我不好的时候，你辱骂我，我还是愿意为你死。所以这是我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用这种爱去爱，这种爱就是只有神爱可以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，我想人没办法走出来的，那就是需要把自己像刚刚弟兄祷告说，倒空自己，把里面的罪认清楚，然后圣灵就可以充满我们，把神的爱流露出来，而不是靠自己可以做到的。今天这个爱可以真的是说不被自己的情感所控制，不是 based on 我的 feeling 怎么样，我的 emotion 怎么样。虽然美国人孩子长大以后在美国说就 I don't feel like it, 我不高兴这样做。那我们今天是要说，我们不是凭我们的 feeling, 而是凭我们自己蒙的恩典，而是顺服神的话。神告诉我要饶恕人，因为他饶恕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意志来顺服。而这种意志只有把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大能下，顺服在他的权能下，让他圣灵来控制我们的意志，才能够活出这样爱来，否则我们没办法活出来。但是往往是我自我为中心，一种骄傲不肯谦卑，然后一种不肯饶恕的灵堵住了我们的导管，以至于神爱不能流露出来。那么这时候主人不肯饶恕他，就要把他下在就是交给场刑的，等他还清所欠债。我想神也是将来就会让我们蒙救的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肯饶恕，有一天审判时我们只有很羞愧的在神面前很惭愧退下来，得不到赏赐。那么所以说最后在这里三主就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外表说我没做过，但心里一想到这还是耿耿于怀。那么从心里不肯饶恕，那是要看到这个果效从心里发出来的。箴言这里3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出来的。昨天讲到彼此相爱是从心里出来的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。所以这种爱必须要从心里面很自然发出来，而这种爱最能发出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，一定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可以活出这种爱来。否则学可以学像猴子一样，你可以训练他玩这个把戏，但是不是生命。但是真的有主的生命，我想就会有这种爱出来。所以我又强调，如果你今天是主的儿女，你应该可以衡量出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果子出来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喜乐，这些就是我们来衡量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果子出来。另外说，如果你真的爱主，在约翰福音这里又告诉我们说，请大家看到约翰福音14章，这里15节，所以是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 要必须遵守我的命令，这是一个主的命令。刚刚以弗所说，我们要饶恕别人，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。主这里说，你要从心里饶恕弟兄。如果我们遵守这个命令，就表示我们爱主。然后21节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我常常用这个来衡量我爱主的标准，是我遵守他的命令多少，还是我在教会里服侍多少。如果今天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协调，你跟人的关系很协也不协调，你再服侍，主耶稣说到有一天说我不认识你。因为真正衡量我们这爱主的是到底遵循他的命令多少。这里说爱我的，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可以让主的生命可以流露出来，让人家知道这是个属神的人。可以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他的荣耀，在他的生命中，他在我们生命中可以活出来，让人家接触到我们就知道，哦，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很多时候让我们想到，我们没办法彰显神的爱，就是因为我们有里面的罪没有对付。有可能其中有个罪就是一个 bitterness， 一个 unforgiving spirit， 但是个不肯饶恕的灵就像一个毒瘤一样，慢慢慢慢影响到你的生命的成长。你也读经祷告，就好像你的祷告还没有通过天花板，达不到神的面前。因为我们的罪，很多时候这些罪，隐藏的罪，隐而危险的罪，你还没有对付清楚。只有到你自己到神面前，你真的赤裸敞开来问神，鞭挞我的心，看我里面还有恶心没有。真是让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，如果你要家庭幸福，我想就要从我们本人做起。到底我有没有这个爱来爱我家里？这个爱要包括饶恕他，要包括接纳他。我自己也是慢慢从自己的经历当中去体会到神的爱，也是从神的话来改变我。当我出来要教主日学的时候，我就教这个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。神很幽默，他不知道我光讲自己行不出来。最难的这个饶恕的功课，有的时候有些饶恕像夫妻之间吵架，其实芝麻绿豆小的事情最 typical 最典型的就是说挤牙膏，听见过没有？还有人听过的，有没有听过说一个人牙膏是丈夫是中间挤，太太从后面挤，他说你怎么老是把牙膏是中间挤，一个说你怎么老是从后面挤，就是这种小的事情。其实难道挤牙膏就那么重要吗？其实有一方就把牙膏往前面推一推就没事情，但是往往就是成了这种改变对方的心态，不可饶恕他。所以接纳跟饶恕其实是两个，就是一面爱的两面关。你接纳他，你会饶恕他；你饶恕他呢，你会接纳他。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会让我们家里有些事情这样弄得不愉快。那么你需要知道你们家里为什么事情吵架。我们家里是为了请客可以吵架，比如说我先生是北方长大的，家里比较看在他家里比较环境比较差一点。我是南方人，就是比较讲究吃，父母亲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，但至少让我们有缺食缺衣的这一时候，请客简直一本正经就要一道一道，吃个冷盘，吃个热炒，吃个大菜。所以我一嫁到那边，他们家里就吃法跟我不一样，我请客非要这样，那为了请客可以吵一架。他是体恤我还简单一点，他包子蛋花他就可以了。我说那怎么行呢？包子蛋花我这个太太脸上没有地方挂，是为了请客可以吵一架。我记得最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到我们家，从美国到台湾去，那我现在在家里接待，我正好到南部去医院去帮忙，就是我孩子大了，我常常出去领聚会去帮忙。平常他不让肯让我离家的，就是说他很黏我，就要我在家里照顾他。 那为了帮助那个医院我就去了。那么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放心，叫他的司机做了很多饺子，我先生是北方长大的，所以他喜欢吃饺子，就搁在冰柜里面，我就吃了。回来以后杨明有一些朋友跟我讲，哇，他说你不在的时候韩院长吃得好开心哦。我说怎么搞的？他说后来他请那个美国来的一个牧师，也是北方人，他说哎呀，我太太在的时候简直不能让我这样请客，他就包，他说我要吃包子蛋花他都不让我请客，现在可好了，我一个人在家里，他就把水饺拿出来下水饺，然后开罐头，什么小鱼啊，小鱼干、花生米、皮带，那个什么这个罐头器官，那个哇，这个是我最想做。哎呀，他就这样，我不知道。我回来以后，我那个朋友就说，跟我讲，我当时觉得被 hurt。哎呀，我这么平常这么伺候你，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讲，有时候我现在是很会夸奖，但是。我听到以后觉得很 hurt， feeling so hurt， 然后就觉得哇，吃这种东西就是现成的，然后我觉得还我这份这样劳力你都不欣赏，觉得很 hurt， 这就跟他算账了。我说好，我不在你这样请客。他觉得哎，这种小事情，他说不是，就是说你，我知道你这样要为我安排到，要我知道，就发现我要改变他，用我的家庭背景方式来改变他。后来发现就没有这个必要争吵，所以我也学会了没有，但至少我要把这口气吐出来跟他讲。那么他还好，就是这种事情他也不跟我争，就慢慢学习到没有什么可争。他要吃以后尽量就预备给他预备花生米啊、小鱼干，就省我很多的事情。所以我就觉得我慢慢在学，生活就越来越简单了。那么至少他是好心，其实我不要忙。所以有一次他又把朋友带回，带了很多卤菜。我现在非常好客，反正从美国回去，弟兄姊妹只要打电话一定请客。那他也不能报公账，就是要自己家里做。那我是很会做菜，但是有时候很累。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忙的，就是说接待很累，接待，但是是有福气的。你无形当中接待天子，但是呢有软弱的地方，所以有的时候。就是不希望这样经常排满了这种的应酬跟接待，所以他说啊没关系，我带卤菜回来，他带回来，结果一次啊卤菜就坏掉。我就跟他讲，下次啊你给我早一点通知，我就会给你安排的好好，给我时间，不能临时把客人带回来。我万一我家里吃进剩菜，我说中国人待客就是要很讲究的，就为了请客我们会吵一架，那我慢慢就学会了。就是说不坚持自己意思，也不要为这种吵没有意思，因为算到后来，就是主耶稣后来在罗马书给我看到，其实教会上有罗马教会也在为了吃菜吵架。看一下罗马书14章，我就才知道哇，原来要学习这个接纳。因为在罗马书14章15章回去看看，犹太罗马书当中有些人说我不吃肉的，有些人说吃素菜。保罗说吃的人也不要批评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吃的人，因为在主面前个人要为自己向神负责任。那我们不接纳对方的时候，这就是会批评论断轻看他，你看你就是这种东西，你看我做的多好，这就是一个论断批评轻看的那个态度。但主耶稣说我们13节，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因为神的国在17节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如果我们为了吃吵架，还有没有喜乐？根本没有，那个人才吵架才笑嘻嘻的。我想找不到天下吵架才还笑嘻，所谓你相当功夫，那个公义相当够，可以说笑里藏刀，还可以说刻薄话。我想我吵架的时候是板着脸吵架的，所以不可能有再有喜乐。所以我觉得神要我们追求的，在这几样事情服侍基督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要彼此建立德行。像我这样的一些准备工，我就学习我要改变我自己。那么我就觉得神的话就给我力量，让我有这个心要去改变，那神就给我力量， 因为真的要历史形势不是我们自己争。